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特别的洗礼主日，本来我们教会计划在复活节，也就是4月20号有洗礼，没打算今天举行洗礼，但是神感动了几位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心，使他们需要更早的受洗，同时神也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今天这几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接受洗礼不是偶然的，我能够在这里主持洗礼也不是偶然的，诸位能够坐在这里观礼更不是偶然的。今天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有神特殊的目的。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神迹，只是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类似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刚才读了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8章26到40节。这段经文讲述了一位基督徒给人传福音，并且为相信了耶稣的人举行洗礼的事情。福音是希腊语，意思是好消息。这个故事，整件事的开始、发生、发展和结束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显明了神的作为，也就是神迹。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神迹的发生需要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福音事工是神所差遣的。使徒行传8章26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是一位基督徒，被天使告诉走到一条路上去。天使是神的差役，负责传递神的信息。天使对腓力讲的话，也就是神要腓力做的事。当时腓力可能正想去宣教，但是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可能他也正在教会里面忙着做事情，没时间顾别的。从使徒行传前面的圣经记载，我们知道腓力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愿意传福音。腓力十分乐意将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灵魂的好消息传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这么热心的基督徒肯定是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去，这样自己的工作才有果效，才有可能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但是神却要他到一条在旷野里的道路上去，那怎么回事？神是不是搞错了？旷野里会有人吗？如果没有，到那里干什么去呢？神给我们的命令经常出乎我们的所思所想。2年多以前，我从神那里领受异象，清楚地知道神要我到特别勒格这边来建一间华人教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想可以先在23 Avenue 旁边那个健身中心啊，在里面或者对面那个高中的里面租一间屋子开始聚会，或者是在社区内的朋友家里面开始聚会。但神却没有这么为我开路，神将我带到了 Taylor 神学院里面的体育馆里，参加了 Taylor Community Church TCC，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间洋人教会的聚会。当时呢，这间 building 还没有建好啊，他们在神学院的 gym 里面聚会。那个时候在 TCC 里面没有几个华人，我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带我到那里去，是不是神弄错了。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命令。使徒行传8章27到28节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纳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虽然不理解为什么神差遣他到荒野里的道路上去，但是他顺服神的命令，马上就动身去了。没想到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从耶路撒冷礼拜以后由这条路回来，正好让腓力碰上了，一切都好像是碰巧发生的，但其实冥冥之中有天意，是这位创造掌管天地万物的神安排了他们的见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从2012年6月份开始参加 TCC 的聚会，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彼此熟悉。三个月以后， TCC 从神院的体育馆搬到了这里，开始在这里聚会，而我仍然参加他们每个星期日上午的英文聚会。但是没想到一些华人走进了这间洋人教会。2012年11月的一天，我在这里遇到了今天要在这里受洗的这对夫妇。当我们开始租用这里开展中文的福音事工时，几个月以后，今天要受洗的另一位弟兄开始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圣经学习。所以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是受造物，神是造物主，我们测不透神的智慧，不清楚神的计划。神要我们做的是一颗单纯的心来顺服他，神要我们完全的听命，不要用自己堕落有罪的聪明来揣度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他的工作，然后神会引导我们去成就他的计划。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施工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8:30-35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指的是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当腓力遇上了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时，太监正在读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太监可能是犹太教的信徒，当时很多外邦人信奉犹太教，他不明白以赛亚书里面那段经文讲的是谁，讲的什么意思，以为经文讲的话是先知以赛亚指着自己说的。腓力马上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他，其实经文讲的是耶稣。腓力借着神的话给这个不信的人传福音。神为什么要带领腓力在荒郊野外遇到这位外邦的太监呢？因为神知道这个人正在追求福音真理，神知道这个人渴慕神的话，神知道这个人需要耶稣基督。基督徒福音事工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基督教离开了耶稣就没有意义。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带领他们接受耶稣，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对腓力是这样，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也是如此。提摩太后书4:2告诉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今天遇到的三位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信主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接触过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向他们展现了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很多人向他们讲解过圣经的知识、福音真理，很多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以主的大爱去爱他们，很多人向他们显现了信心的力量，使他们见证了神的同在和作为。神的话，信心的力量，属灵的生活，使他们思考，使他们心意更新变化，最终决定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学到的第四点是，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8:36-39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住，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当太监明白了福音真理，基督的救赎，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当他经过有水的地方，马上就要菲利给他施行洗礼，以表明对救恩的接受。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太监没有从车里面拿出一皮带水让菲利给他洒在头上，或是从头上泼下去，而是等到有水的地方能够全身浸到水里。为什么信耶稣以后要接受浸礼呢？保罗在罗马书6:3-4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浸礼象征着信徒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浸礼也宣告了生命的转变。通过浸礼，一个人表明自己向旧的生活方式的死亡，并且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的生活样式。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能够信主受洗是一个神迹，它具有四个要素。第一，神差遣基督徒给他传福音；第二，基督徒顺服神的旨意；第三，基督徒的福音工作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第四，信了之后就受洗得到救恩。今天我们这里要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他们的故事也具有这四个要素，所以神迹再次发生了。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一旦信主就马上受洗，他知道救恩难得，他愿意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讨神的喜悦，成为神家里的人。神带领菲利给这位太监传福音，当他接受了耶稣以后为他施洗，并在神和万物面前为他的信仰做美好的见证。神为这件事欢喜，太监欢喜，菲利也欢喜。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要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一份欢喜，为三位弟兄姐妹施行浸礼，愿神大大的祝福他们。
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杨传道为我们传讲他的真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也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得救之后以基督为中心来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下面由前进弟兄为我们做他信主见证。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信主的心路历程。我到北美十几年了，最开始出国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很多基督徒对我的善意和帮助。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也只是限制于说是觉得人家很 nice， 觉得人家可以为我着想，觉得好像基督徒的想法好像跟一般以前在国内和一般非基督徒的朋友们好像有一些不一样这样。慢慢的呢，随着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变得更加丰富，自己有孩子以后呢，慢慢的我就觉得感受到别人对我的好呢越来越让我受到感动。那么我所现在一下子就能想起的几次感动的 moment 呢，有一次那是我们几年前在卡尔加里的时候，刚新认识的一位基督徒的弟兄朋友，我去他家第一次做客的时候，他们是很好的人，但那天呢我去呢 这个朋友呢，他都没有到门口来迎接我。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说哎，他明明在家嘛，这样。然后我进门了以后，看到他坐在电脑跟前，他在练习圣歌，这样。因为他说他要，后来他说他是要演出，是有一个church的 event， 那么他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我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进门之后，因为我没看见他，我去找他，我看见他在练习圣歌的那个唱圣歌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平安喜乐，就只能用平安喜乐四个字来形容。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他身上似乎有光环笼罩，那么这不是，就是说当时就有这个感觉，这样子。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就是也是在卡尔加里，我们有一对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朋友，也是非常好的人。那么他们有一次，他们有两个孩子，那么还有一个亲戚的孩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他们是非常忙的。有一次我就碰见他们，我就随口问问他们，我说周末有什么计划啊？周末去哪里啊？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去欧兹传道，这样。欧兹呢是在那个卡尔加里往北那个不到 Red Deer 的一个很小很小的 town。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欧兹那个地方也可以传道，那么小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他说是啊，那里也有中国人，那里有很多是做 construction 还是做哪一行的华人，他说非常非常需要福音，这样。然后他们那次传道都还要在那里过夜呢。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为了传道做了很大的牺牲，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自己的生活就说是都贡献了给神，这样子。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那时候只照顾一个孩子已经忙不过来了，人家还可以这样子。这是也是我受到感动的一件事。还有一件是我前一阵回国，我妈妈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她的一个同事，她认识的一个人，是一个老太太，大概80岁左右，没有亲戚，没有朋友，自己还是基本上是瘫痪在床的，行动非常不方便。那我当时就问她，我说那她现在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照顾的呢？我妈妈就跟我说了，说是她是完全是靠教会的姐妹们帮他照顾生活的，非常让我感动。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啊，非常让我感动。就是说主的光辉不仅是在这里，而且都还可以在国内。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这个有些情况，对吧？就是说反正能够这样，而且那个阿姨了还可以一直生活的都还挺好，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这些呢，经历都还不能够给我足够的信心让我真正信主。真正让我信主是因为我有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呢，很遗憾的是我跟太太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大概几年前开始。那么实际上我和我太太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我们本来是大学同学，一直都挺好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反正脾气不太好，性格方面我还是有我的问题，很多事情做得也不好，我是有罪的人，所以这个夫妻关系处理得不好，我想尽力弥补我曾经前一阵回国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想调整自己的心情，那么我想尽力的弥补，但是发现有一些错误似乎不太容易挽回，这样。所以也就是前一阵吧，几个月前，我觉得内心非常非常的苦闷。我是一个很热爱家庭的人，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不能好好的照顾他们，不能完全的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觉得非常的内疚。这个罪恶感和这个内疚对我的压力非常大，一度在我感觉比较黑暗的时候，我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我提不起力气，提不起信心做任何事情，可以说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我站起来，我腿都有点发抖的，这样，因为我心里放不下他们，我放不下我曾经，而且我一直现在都深爱的太太，和我非常非常可爱的像天使一样的两个孩子。但是有些事情呢，主有主的安排，不是依靠我的能力能够改变的。我很幸运的，非常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在我生命中黑暗的时刻，有朋友，有信徒朋友引领我来到教会，引领我认识了主，引领我认识了很多主内的兄弟姐妹，让我真真正正切身体会到了主的恩典。我记得有一天我感觉很不好的时候，我曾经问苏婉华姐妹，那苏婉华姐妹是我的在滑铁卢大学的同学，我曾经问她，我说婉华，我现在觉得这个孤独，很有孤独感，那么请问你怎么handle孤独感呢？那么人都不免有孤独感，这样。那么婉华，我记得婉华当时就跟我说了，她说首先她当然工作很忙，其次他在主里面的生活，他全身心的把很多的时间精力奉献给教会，就让他能够排遣寂寞，让他能够内心不但是排遣寂寞，而且内心充满了平安喜乐。那么我还问过他一点，我说婉华，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说我现在突然，我觉得我以前是为了家庭而活着，那么我现在突然迷失了方向，我找不到我生命的意义，那么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婉华就说了，他说我生命的意义是要做一个主耶稣基督想让我成为的人。那么这一点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非常吃惊，这是我第一次问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意义。我可以很诚恳地跟大家说，我都没想到这个会是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当然我在信主的历程上，我觉得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现在我完全能理解，但是当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然后后来那天就婉华姐妹就陪我一起祷告，祷告我们家庭的平安，这样祷告我内心的平安，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实际上是我自己心魔作怪，让我自己得不到平安。那么就是那天，我觉得就是我人生和信仰的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那天本来我心里还充满着焦虑，充满着忧伤，充满着抑郁，我都能感觉到我头上好像是有乌云笼罩的。那么第二天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突然感到好像轻松了很多，我就突然感到好像内心好像有了少许的平安，我觉得好像黑暗的力量就慢慢的后退了。那么从此以后，我就越来越多的加入到教会生活，我就感觉到好像我这个想法转变过来了，很多以前只是远远的隔着看的东西，我现在切身能够体会到。我走进教会，我就觉得大家都是那么亲爱的，就是那么亲，这样子。以前感觉好像大家都是朋友这样子，好像隔膜了一层。现在我走进教会，我觉得大家都是那么亲。然后当然这后面还有很多波折，我心里也有起伏，但是有各位兄弟姐妹陪我祷告开导我。非常让我感动的是上个礼拜大家还一起跟我，好多兄弟姐妹跟我一起祷告，而且非常感谢刘丽君姐妹，非常感谢江波弟兄、周涵姐妹杨兰姐妹，陪我祷告，帮我开导。我可以说我现在心理上面已经完全走出了最低潮的时候，慢慢开始走出我内心的黑暗。人的一生，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是受很多黑暗力量，或者说受魔鬼控制的，或者说魔鬼的力量很强，影响着我们。那么我现在深切地认识到，每一个人自己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一定要信靠主，一定要靠主的光辉来驱散心头的黑暗。 在主里面的生活，大家兄弟姐妹有信仰，共同往着一个目标奋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以前我不会把心里面的负担卸给上帝，我不会把心里面的负担分散给他人，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嘛，听我倒苦水，这个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呢也不太愿意跟别人讲，憋在自己心里。那么我现在觉得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让我非常开心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思想，我也非常非常开心的愿意接受大家分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主的恩典，我非常感谢主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参加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非常的相信这样。然后我觉得本来传道杨传道跟我说的4月20号有浸礼，那时候我就已经下决心4月20号参加浸礼了。后来我就觉得既然我已经这么相信呢，我觉得是主让我等不及了这样子。我跟传道说，我说我觉得我好像等不及到4月20号，我想尽快受洗，这样感谢神还能有，说是感谢神可以安排说是这样的机会，然后也非常感谢我能碰见王宇弟兄和佳勇姐妹，也给我很多的开导，非常非常多的帮助，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在这里面走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可以好像貌似非常突然的，但实际上这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神的计划之中，让我这么快的可以信神。我现在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一点信神，我如果早信神了，我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所以各位还没有信神的兄弟姐妹，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早早的信，早信神早得救，真的，这是我从心里发出的感叹。我觉得我决志信主了以后，我在主里面，我到了教会里面，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大家知道小孩子是最开心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我觉得自从我决定信主了之后，这一种在主里面出生的快乐，这种快乐抵消了我很多内心的黑暗，这种快乐让我心中充满了力量，让我可以迎接生活中更多的挑战。我现在希望主可以保守我，让我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可以更多的信靠主。我感觉到通过大家一起祷告，我就可以卸下心里的重担，我可以更多的信靠主，所以这一点我非常开心。然后我自己说起人生目标，那时候我觉得婉华姐妹的人生目标在我看起来很惊讶。那么现在我自己也有我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最终走出人生的各种挑战，最终可以站在大家面前诉说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荣耀神，通过我的经历，我的苦难，这个都是神的计划，但是最终神的计划一定是让我将来可以荣耀神。我希望这一天我可以大大的荣耀神的这一天早早的来临。谢谢大家，祝大家同在。
感谢神，也谢谢前进弟兄为我们做这个精彩的见证，也感谢神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成为这个见证的一个部分，真的非常感谢神。如果不是耶和华，谁能让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呢？他是赐安慰的神，他说当信耶和华，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也保守我们朋友们，那些尤其是不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早日信主，就像我们前进弟兄所说的那样，早信耶稣早得福。求神保守我们，他是赐安慰的神，他一定会安慰我们的心，他能够让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求神保守我们。下面由王宇弟兄为我们做他的信主见证。
感谢大家听我在这啰嗦哈、啊。我这个人呢就不太会讲话，然后这个怎么翻篇啊？好，然后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呢，你就往好的方向理解，这样的话呢，就我就会比较愉快。也感谢大家哈、啊。我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然后主要呢是四段小的那个故事，反正也是讲我怎么样，为什么就是怎么接受基督。这四段故事呢，有两段是喜剧，有两段是悲剧，都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那我希望大家呢，更能反正尽量领会我那个，因为确实是表述比较差劲。然后最早呢，就是听到这个就是福音这个词儿呢，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做那个电子，就是做收音机，就刚刚有经济管在80年代，然后就做了短波收音机，听到有这样的广播，那个时候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叫收听敌台，有一些老的那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词儿。当然呢，就是这种事情呢，就是说你没有切身这个体会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是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天上的，我也没看见，就是没看见的东西，没有体会的东西，怎么去相信它呢？这很难。因为讲一个个人的笑话，就是我父亲呢，体重是200公斤，不是200斤，然后100公斤，然后很壮实，我只有140斤，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没有报错的哈，所以没看见的东西没有办法相信，没有体会。那么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来的很短，然后太太时间很长，严格的意义上我还不是在加拿大，就是我的那个移民还没有处理完。那么这边呢，一会儿我太太也会讲这些那个对于一些基督教的姐妹的一些感谢。那我讲这段呢，就是先讲第一段这段事情哈。我们先讲的就是 Agnes 和 Chester。 那 Chester 先生呢是开修车厂，阿格尼斯的太太呢是做财务的。那我第一次在这边，就新移民来这边，多半是开一个破车，经常出毛病。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的车刹车就吱嘎吱嘎的响，那个刹车盘磨得滚烫，我就去肯定泰啊，方向天泰啊，然后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修，他们告诉我你先预约，明天给你用电脑查一查电脑，然后是查一下电脑是大概40-50块钱，然后怎么怎么样，明天再告诉你这个事情要怎么修。我说那我今天怎么回去呢？他说他们就开玩笑说 good luck 了，祝你好运了，然后你先开回去，明天再说吧。我就很恼火，我这车我都这样了，你告诉我 good luck， 那下次你这样我也不祝你 good luck。第二天呢，就是然后开始先去开始那个修车厂，因为姐三个人说，那你赶紧来吧，我们那个今天晚上有活动，你参加不了的，明天赶紧帮你修吧。开始先生就把，我今天给开始先生也不好意思给开始先生做一个摸手哈，人家撂下手里东西给我修好了，很少一点点钱，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说这个钱够吗？那到今年呢，我太太怀孕生小孩了。阿克尼斯呢是和先生也经常来问他看，然后给我们送来汤，经常是放在门口摁一下门铃，或者没按门铃走了告诉你在外边。我算了算，我说那个阿克尼斯做财务的，他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远远超过了柴斯先生这个车的修理费，他做的这是什么生意呢？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了。那这个是之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呢，就是以后朋友们有修车的事情，你尽管找Chester，我相信的。那他们一家人是上帝的安排，那么来，我们经常说上帝拣选了我们，来帮助了我们。那么他是通过了一些个非常好的一些信徒，通过他们的手和行为来帮助了我，所以我相信，通过我的接触，我来相信上帝。是这么个相信的过程。那所以刚才讲那个笑话，就是说我从北京来也不是一个土豪，然后开车先生修他的那个修车厂，他什么时候能把他那个修理费，他给我的帮助把修理费再赚回去呢？就没有道理，这什么背景也是我想不通。所以那现在只有这么样来解释，我才能够理解啊，这是善意。 善良和主的大爱。那如果这个我们生活世界如果没有这个相信和信心，没有对这个社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基督教的朋友爱的力量的话，我们生活在什么样一个世界呢？我讲一个前几年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故事。那这是一个悲剧了。刚才从一个喜剧跳到反面，它的悲剧。这一家庭呢，是男的呢，就女的怀孕了，快临产了。然后这个时候大概是肺炎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毛病，那个医院就告诉他呢，你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治疗手术，当然费用很贵。这一家子很善良，他这个先生就不签字，可能是怕花钱或怎么样。因为医生呢也很善良，告诉他你这个不治疗的话是致命。那医院最后同意免去这个医疗费用，然后呢，这位先生呢还是不签字，因为在大陆的医疗制度里面，如果家属不签字，你医院是不签给患者治病。然后呢，这个时候医院的病友也有很多愿意帮忙，因为他们确实生活很困难。一个病友说我出8000，那个另外一个出6000，很快就凑够了大概10000多，不到2万块钱费。这个时候呢，这位男士这个先生呢仍然拒绝签字。后来很多人就骂说这个人脑子是有病，我说他没病，这个人很善良，他不会治疗了以后就直接就跑掉了拒付医疗费，他也担心他付不起这医疗费，他同时呢没有办法相信和理解其他人为什么愿意帮助他。所以你看了，现在如果你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信任，没有帮助，没有爱的话，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生活在地狱里。所以那这一个喜剧，前面我讲这么多信主的朋友，包括杨威传道都来我们家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杨威先生给我们提供帮助我就不再讲了，因为讲的比较难看，对我个人我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如果神差遣了这么好的一些仆人给我提供这些个常理上无法理解的帮助，我仍然不能相信的话，那我就成那个不签字的傻瓜了。所以我愿意相信。我不总那么傻。这人生当然是很仓促的。我们从一个有很多故事了，我今天可能讲多长时间了已经。我怕那个耽误太多时间。那么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呢，很快一眨眼开始奔着那天知天命在跑了，也许再一转眼就耄耋了。那么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我们做了父母，也以为自己可以很多教很多孩子很多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是尽力，但我们还会有很多是第一次，并没有那么多经验。我跟刘军姐妹和两位他们讲的笑话，就是我们带这个小孩子，然后他到第二周的时候已经拒绝在那个奶粉里边便便了，但我还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迫使他憋得很难受啊。但后来我就突然没有醒悟了，我这也是朋友们的帮助，也是上帝给我的灵性，我大概体会了。后来我就绑他，2周以后就开始绑，他不再闹了，然后他就会变得很舒服。那再看呢，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做第一次的时候，上面还有很多不成熟。那这些智慧从哪来呢？那我们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帮助，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那么他们也给我们很多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提示，所以我们在这儿碰到很多很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就学着变得聪明，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愉快更美。我在讲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那几年前呢，我在国内一所顶级的大学里面来读博士，然后很有幸在这个第一名的大学里面呢就当了一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带的这个班呢就更有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事情。这个班叫 学术才能班，每年呢就是像清华呢就招2000个学生本科生，然后这2000个学生也再重新筛选一遍，组成一个新的班，这个班呢是6专业的，我就在这么一个奇妙的状态下就是做了一个辅导员。这个50个学生的话，平均一个班呢，就相当于一个班里面分不到一个学生，就这么一个奇怪的。但是呢，这里边就是很奇怪，就这个班52个学生，我和另外一个前任的一个辅导员，总共有4个人，正好凑一副扑克牌。他们毕业的时候做了一副扑克牌，给我一张那个大猫，因为我那年龄也大。那个前任辅导员，这个女生正好小猫。这个班呢到毕业的时候呢大概有4-5个学生呢就是就不到毕业，到第二年结束的话就有学生就退学了，他们就去有的去玩游戏去了，有的去怎么样，有的拒绝学习了。所以我在想呢，现在看起来那么他们呢智商，那我不怀疑，反正你们要怀疑你们去挑战，我不挑战这个。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他是聪明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学生哈，自从不上课开始呢，就开始玩那个日本的那个游戏，在宿舍里玩了1个多月、2个月游戏。那回来以后呢，人家满嘴日语就非常流利了，从来没请过老师，也没去过教室，所以你不要挑战他的智商。但是后很好几个同学呢，就没有办法正常毕业，他也不能做作业了。不能去教室，里边大概是他的信仰有一点缺失，因为在大陆的情况大家也理解啊。那这心中没有一个好的信仰和好的东西装在这儿，我只是哈，那你光有智力的话，这劲儿是不太好的。你可能我们做父母的觉得很有面子，还是在那个最牛的大学里最牛的一个班，但是我告诉你，就一个人的心态不好的时候，他很会郁闷，经常学生也会用这个词郁闷。郁闷的生活呢基本上是很痛苦的。那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心智规范不合主的心意，那这是非常非常痛苦。有我们以前总说我们靠着主我们得以永生，我们死了以后会去天堂，那我体会呢，就是如果你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没有主的光辉，我们的今生就在地狱里面，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也是一个悲剧了。那这件事情呢，你要不能还不能相信，那我再往下再看另外一个喜剧。那就在我的读博士期间呢，我做了一项研究，现在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在国际上的工业界里面呢从来没有人完成的事情，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太阳能那个生产项目，变成企业，然后呢我也成功的拿到了一笔$1 million的那个就叫 venture capital， 叫风险投资啊，我当时还挺得意的。然后我拿到关于那个投资以后呢，我们那个投资人也是一个证券，就是说金融证券的一公司的那个老总，就说这么着吧，然后咱这事儿也都定了，然后企业也在运转了，下回你帮我请那个齐斌，我们一块儿吃顿饭。齐斌，我是人家那个证券证监会的那个头头，我说你这玩意儿吗？那既然是这样的，我就骗骗他们，骗出来吃饭，没有别的目的啊，我没有别的目的，那就行。啊，我就在那找了齐斌3天，在证监会等着他，今天不行，明天到临时就会了，就什么。到第3天，终于给请到了。请到下来，那你骗他，你不骗他，人家一个官员哪能随便跟企业的头吃饭呢？下来以后说，哦。不光是你吧，我猜就是这么回事，这么着吧，我那个周小川找我，我就总行的行长，所以我临时，你看咱们这个官场就这样的，要临时领导叫我去，我能不去吗？出来以后坐了一会儿，过半个小时，哎，你们吃完了，我说我还能赶回来，然后又把他一个办公室的副手大家一块坐下来，这个 干干净净、公公正正一块吃饭。我今天讲这件事情也不想给他找麻烦，就是我把事情经过都尽量叙述清楚一点。叫李红路，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一个副主任，然后几个人一块就是公事公办，就你想听听人家领导讲什么，我们就大家都坐在那儿有见证，对吧？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我就在想呢，我这也那上学的时候那个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没有那个班激烈，也差不太多。所以我在想，那个人这个嫉妒这个事儿是多么的有害。我们讲福音里边也讲，就说不能嫉妒啊。就是一件很好的这个嫉妒呢，我们就把自己放到自己地狱里去，然后通过我折磨我自己去折磨别人。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我带领辅导当辅导员的带领班，那我一定我就不用那么努力的去写作业啊，去跟人家比啊，去竞争啊的，我可以给我每个同学擦皮鞋嘛，让他们心情好一点，就多去当部长。然后我这也不用做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还要花几年的时间去融资，我什么也不用干，我那饭局就没完了嘛。所以这些事情你想想，一个正一个反哈，我再把那页再翻过来。所以我们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顶尖的人才，同时生活在痛苦里边呢，还是要去荣耀神，去让自己今生也过得很美，并且得到永生呢？所以这两件事呢，这两个对比呢就已经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也希望兄弟姐妹呢能帮我看一看啊，我的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合理，我也能说服我自己对世界和对神有准确的认识，从逻辑上看也是对的，这样才可以，我的相信也有道理啊。我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人，他那脑子一定要把这些算过来才可以办清楚这件事。所以呢，我想我再总括一下刚才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了加拿大呢，就这里大部分人都挺 nice 的，都挺好的。我也希望呢在这边有更多的兄弟姐妹。那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买了一个房子，我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呢，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的邻居，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朋友兄弟姐妹，这种组内的兄弟姐妹，那我们那个房子买的就很不合算。我们这边的一个房子的价值呢，我大概粗略算了一下，数学不是很好吧，因为已经很老了，它的价值相当于把那个整个房子用所有的用实心的木头把它填充起来。那我们买了一个壳，如果我们买不到另外一件事情或得不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我们亏了啊。所以我希望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把自己融入教会的生活，通过跟朋友们共同的努力，把我们的这边呢也变加拿大呢也变成一个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的家园。那否则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加拿大只是一片树林，里边有很多狗熊，这地方就不适于人类居住。所以我就这么理解。所以讲了这么多啰啰嗦的，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讲广东话可能也未必完全听懂我的意思。我希望呢，也是跟我们主任兄弟跟前进呢也讲一讲，我当年也是鼓着那条树的哈，我们是不是能够，你一定要留下来，给这边的孩子呢多讲一讲，也让他们就是通过奥数呢学的更多的知识和有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也是给我们组内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也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这样我们自己就更充实，才有意义。我就大概讲这么多，希望能够得到兄弟姐妹的帮助，然后我也会尽力的通过我对其他朋友的一些帮助获得这种快乐。谢谢大家。
感谢神啊，也谢谢王宇弟兄为我们做这个精彩而幽默的见证。心之所望，之事在子底。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下面由贾雨姊妹为我们，贾勇姊妹，贾勇姊妹为我们做信主见证。贾勇姊妹和王宇弟兄他们是一家，感谢神让他们在同一天重生。
各位兄弟姊妹还有朋友下午好。我叫贾勇，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呢，我是一名初到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渴望了解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吧，一位朋友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教堂参加洗礼仪式。当时呢，出于好奇，我就欣然前往。那天呢，我就见证了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洗礼。仪式后呢，通过与这位学者以及教堂的牧师们的交谈，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的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只有认识信仰基督耶稣，才能赎清我们的罪，重新在我们与上帝之间建起交通的桥梁。对所有这些，我似懂非懂。所幸的是，随后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得以系统地了解学习上帝的话语。随后的几年时间，我断断续续地在继续学习圣经，对上帝的话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是每次被问及洗礼的事情，我都很犹豫，总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疑惑自己是否有资格对大家宣告我是一名基督徒。一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爱德蒙顿，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一切又要从头开始，难免有很多困难。这时，在主的带领下，我们认识了教堂的一位姊妹 Agnes。今天她和她的先生也来参加了我们的洗礼仪式。她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很多雪中送炭的帮助，更是对我的灵性成长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大约在一年前，通过邮件， Agnes 坚持每天 email 我一段上帝的话语，然后指导我如何理解这些话语，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精华。这无疑对我在基督中的成长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我的另一大推动呢，来自于我的先生王宇。虽然他认识主耶稣的时间远远晚于我，但是他对主的接受却远远的快于我。当他告诉我他决定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为他高兴的同时，也在暗暗地反省自己。自己总是在寻找一个完美的时刻接受洗礼，可是是否这个完美的时刻存在？一个基督徒是否应该及时大胆地向众人宣告自己的信仰，向神的爱敞开心扉，然后坚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成长，和神日加亲密，而不是总在等待某一个特别的时刻。上周末，杨传道和其他几位兄弟姊妹到家中探访我们刚刚满月的小女婉聪。在卡片里，大家留下了种种祝福的话语，其中杨传道的留言让我心头为之一震。他引用了箴言里的一段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的小女小名珠珠，意思就是父母掌中的珍珠。但是她的大名我们却颇费了一些脑筋，挑来拣去，最后定名为婉聪，希望她日后成长为一个婉约、聪慧而善于聆听的女孩。当我读到杨传道的这段留言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通过上帝的这段话语，他告诉我们，其实他一直在冥冥中指引着我们。当晚，在众姊妹的鼓励下，我决定和我先生一起接受洗礼。在此呢，我想感谢 Agnes、 杨传道、我的先生以及众姊妹为我的祷告，并帮助我迈出这勇敢的一步，在众人面前向主耶稣说我愿意。谢谢。